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嘅五堂崇拜。我哋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。今日我哋去到第20讲，启示录第八章六节至到十二节。我俾个题目叫做《老人与海》。我哋同心一同嘅祷告。慈悲人嘅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俾你宝贵嘅话语，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，亦都俾我哋提醒，你再嚟嘅日子近了，就叫我哋能够好好警醒，预备自己，又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督责、改变我哋嘅生命。我哋咁嘅祷告，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著名嘅美国作家海明威喺1951年呢，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短篇小说，就叫做《老人与海》。这本书获得美国普鲁兹文学奖，更后来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《老人与海》的主角是古巴的一个渔夫，叫做 San Diego。 故事开始的时候， San Diego 已经有84日一无所获，一条鱼都捕获不到，真是命制倒霉，运气非常非常的差。他的助手是一个少年人，叫 Manoli。 因为他父母的压力之下，觉得 San Diego 是一个武运很黑的人，跟他搵食毫无前途，于是呢就给压力他，叫他离开这个 San Diego， 另外找一个运气比较好的老闆。但是 San Diego 虽然是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，84日都毫無報獲，而唯一的少年助手亦都離他而去，全村的人都取笑他，他仍然沒有放棄。到了第85日，他獨自而出海，並且去到更遠的地方，冒一次險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果然之間出海到中午時分，一條巨大的魚就上釣了。他相信這條是叫馬林的魚，大概差不多有1000磅重。於是這個老人呢就與一條大魚在個大海裏面呢是鬥爭了。那條魚大嘛，氣力也都大了，就將隻船呢就一路拖到更遠的大海當中。而老人就要自取，憑住他的經驗、他的技術，就彼此在大自然裏面鬥爭。他們鬥爭了3日3夜，San Diego 非常的疲倦，手脚都被那些鱼线呢是弄伤流血，他没得睡，没得休息，没东西吃，没人帮他，他唯一的武器就是那种打不死的坚忍精神，还有呢累积了几十年的打鱼经验。3日之后，那条鱼也都疲倦了，气力也都开始衰退了。San Diego 觉得这个是一个时机，他就用尽他最后的力量，将他的鱼拖近，然后猛力用的刀是将他的鱼刺死了，并且将这个庞然巨物绑在船旁当中，想着以胜利者的姿态是洗回家，一洗以前失败的颓风，而且更可以是买得相当高的价值。但他没想到这条大鱼被刺死，他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，因为那条鱼流出来的血吸引大批鲨鱼来啄食这条鱼。于是 San Diego 又开始另外一场战争了，这一回是要跟这帮鲨鱼在这里搏斗。首先一条巨大的鲨鱼来袭击这个小船， San Diego 就用他的鱼叉跟他搏斗，凭着他坚忍和经验，终于将这条大的鲨鱼打死。但他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失去了个鱼叉，于是他就用他的刀制造成一条鱼叉，绑在那个船长那里，打死了另外5条的鲨鱼，驱逐无数的鲨鱼。但是独力难支，在夜晚的时候，当他将只小船拖住嗰条大鱼翻屋企上岸，但整条大鱼 就不住被嗰啲鯊魚吃食。最後去到岸嘅時候，只係剩得一盤骨、一條尾同埋一個魚頭。佢出言詛咒呢啲鯊魚，打破咗佢個美夢。到第日到到岸上嘅時候，佢拖住疲乏嘅身軀，背住船嘅船藝，就好似耶穌背住十字架咁樣，翻到去自己屋企，然後咧就大睡沉睡過嚟。呢條漁船同埋個魚骨就吸引唔少人圍觀，其他漁夫量度一下，發覺啲魚身竟然之間有18尺長。哇！他們對 San Diego 肅然起敬，很佩服他。他的少年助手 Manolin 也都關心 San Diego， 去到他家裡面看看他的情況，發覺他無恙，於是就去買了報紙早餐來到家等他醒。醒之後對他說，我現在改變初衷，我很想繼續做你的助手。究竟海明威透過呢本小說啊，傳遞一個乜嘢嘅信息呢？又點解我講啟示錄第八章六節至十二節嘅時候，用老人與海呢個題目呢？我個人以為海明威佢個中心思想其實唔係就係講到咁簡單嘅故事，佢係論及人生嘅問題，特別係人同埋大自然之間嘅關係。老人 San Diego 就是你和我，面对着大海，即是这个大自然，大鱼，即是这个大自然给他的苦楚和挑战，我们显得几咁渺小、无能、孤独。在斗争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凭着什么东西可以战胜这个大自然呢？其实我们一生常处在一个这样的斗争当中。 San Diego 比起同辈轻寒，比起其他魚村民輕寒，大魚的挑戰，自己身體的痛楚、疲倦和鯊魚的襲擊，其實這些都不是我們人生裡面所需要面對的嗎？我們面對何嘗不是這些大自然來的挑戰、疫症、疾病、死亡、瘟疫、火山？有人說我們人生就好像跟大自然在鬥爭，最後仍然是被大自然所吞噬，塵歸塵，土歸土。或許中間有些好像勝利海船的情況出現，就好像 San Diego 捉到個大魚，終於將它捉了，然後刺死，但不久又是帶來失望和詛咒。面对死亡，似乎是人生最后的终点。面对这些这样悲剧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面对呢？当老人和大鱼在大海里面挣扎的时候，他开始发觉一样东西，他开始和个大鱼成为朋友，他甚至称这条大鱼为弟兄。就好像有些人他患了癌病、重病，或者是身体的残缺，或者是很艰难的日子，他发觉他唯一能够去面对这个现实，就不再视这些为他的敌人，是改变他的心态，视之为伙伴、朋友，来减轻自己的苦楚。我想到我一个很尊敬的一个朋友罗曼华博士，他患上了肺癌，他就用这个方法。他经常说的话，与癌共舞。结果他患肺癌的十年，最后这十年是他人生里面 最 productive 的一段时间。海明威是透过老人与海中的挣扎，说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。面对大自然的斗争，老人就说了这句说话， Man can be destroyed, but he can never be defeated. 一个人可以被消灭，但他一定不能够被打倒，成为一个失败者。我们知道人生就是一个悲剧， 无论你如何威猛，如何聪明，有一日你都变成无能无智。面对疾病死亡的威胁，你会发觉你只有挂起白旗投降，完蛋了。一个人最惨就是做一个失败者，这种被打倒的感受是人的致命伤。所以海明威就告诉你，老人虽然是疲倦，年纪大，没有武器，不够力气，他仍然有无比坚定的勇气，还有他用他的智慧和经历继续斗争下去。法国著名的神学家 Jacques Ellul 就讲过一句话，我们明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下去，但我们仍然不放弃，是为这个世界努力去改善这个世界。看来好像很矛盾，这种心态比明知山中有虎，仍向山中行更加厉害。但是我们就好像这个老人这样的斗志呢？海明威透过这个故事告诉你，不要放弃，但他自己为什么最后吞枪自尽？其实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呢，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来的。著名的旧约神学家 Walter Eichel 就知道整本圣经的主题呢，大概分为三部分：神与人的关系、神与大自然的关系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当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就创造一个有规有矩这个世界。神吩咐人去管理这个大地，大自然是需要人去管理的，这个是人的范畴，是人的使命。但人犯了罪之后，圣经第一句说话就是怎么说法？天就起了凉风，创世纪第三章第八章第八节。跟着圣经就说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，你必汗流满面，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归于尘土。这个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至十九节所讲。所以圣经告诉你，当一个人犯了罪之后，大自然不再是好像那么和谐了，而是好像成为我们斗争的对象。在最后的斗争当中，我们就被大自然所吞噬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从乱到治的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但是神创造这个天地井井有条，有昼有夜，有光有暗，四时转替，寒暑假息，有规有矩。但天起了凉风，地长出荆棘蒺藜，大自然就成为了我们斗争的一个对象。中国人和西人西方的社会有点不同，中国人是以农立国，主张要从大自然调和融和，中医也都是这样的哲学，中国人的哲学也都是这样，就好像有一句说话说，天地与我为一，万化与我吻合，这个柳宗元所说，天人合一是中国北柳那个的理想。但西方不同，西方是一个工业社会，他们所需要和他们所主张是控制这个大地，利用这个大地。西医就是打击这些病菌，中医就要调和的身体，两个看法完全不同，但是两个看法也都有相同的地方。面对大自然的威胁斗争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大自然就成为我们斗争的对象，无论是病菌、压力、天气、疾病等等，我想我们怎么做法。但是我们不是只是看到创造，人犯了罪之后，这个世界就这样去消灭。我们还要看到一件事实， 原来上帝创造嘅计划里边，仲有末世嘅观念，就好似保罗喺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至二十二节话，二十节至二十二节话，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那是因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在今日的世界里面，保罗说到在整个受造之物都活在虚空当中，无论是大自然，无论是我们的生命，都在虚空当中。当然作为人，我们很指望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明知会败坏的一个大自然和生命里面，我们一同叹息劳苦。但到末世的时候，神有再次创新天新地，旧要过去，新就会再来。在第一次创造里面，是从乱到治， from chaos to orderliness。 在第二次创造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同样一个现象，这个大自然和人生归于乱。在上帝第二次创造里面，也都是从乱到治， from chaos to orderliness。 七号是表明了大自然的混乱，这个一方面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的审判，对人类一种的惩罚，但同时也都是新天新地必须经过道路，由乱到治，神的审判和新天新地的开始。就我们认识创世纪七号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真理。或者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段的圣经。首先我们看看第六节至第七节，他说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。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泡子和火柴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，一切青草都被烧了。首先我们要明白圣经所提到吹号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中文就译做通常译做角声、吹角。其实吹号和吹角是一样的。最多我们看到有四个含义。第一，吹号在圣经里面讲是象征神的介入于人的历史当中。就好像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，当神要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，就圣经怎么讲法，在山上有雷军、闪电和密云，并有角声，角声即是吹号，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。是上帝介入去人的历史当中，在西乃山颁布，向他的子民颁布这个律例，就有角声吹响。第二，是象征战争胜利的凯旋。当以色列人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去到第七日，他们环绕这个城行七次，祭司就要吹角。在最后一次，他们吹的角拖长，众人大声喊叫，城墙就倒陷。所以角声是战争的一个的标志，也都是胜利凯旋的一个标记。第三，它也都是象征悔改的。当年以色列人献燔祭或者全民要悔改的时候，通常它也都会吹起角声。譬如好像民数记第十章十节，或者是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第一节，都有这样的记载。最后又最通常是象征主的日子，尼赛亚降临的日子，神审判的日子。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经文这样提及，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二节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头要响，即是吹号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个表明基督战胜了死亡。又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也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其实主的日子和吹号的关系早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了，所以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就有这样讲法，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，将近来到了。耶和华日子就是神审判日子。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七印的头的四印和七号头的四号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很有趣的发现，四印就是讲到四骑士，四骑士所带来的灾祸是人为的灾祸，无论是战争、内战、或者是饥荒、贫富悬殊，人为的结果。但是四号头的四号就不重了，全部是天灾，大自然而来的毁灭。我们中国人以为世界呢就有五大元素组成嘛，即所谓金木水火土、通常我们说五行缺水这样、即是讲到五行，即是五个元素金木水火土。而在这段圣经呢，我们看到所有金木水火土全部包括在内、有土大地石头即是金属、树木、海水、河水，全部是更加有火添，是不是？或者我们看看第一个天使所吹的号，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泡子与火残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、树的三分之一都被烧干，所有的青草都被烧毁。我们看看什么大自然的灾祸，我们看到第一第这一段圣经，我们立即会想到出埃及记十灾的第七灾。出埃及记第九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有这样说法，摩西向天伸杖，耶和华就打雷下泡，有火闪到地上，耶和华下泡在埃及地上，那时泡和火残杂甚是厉害，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，在埃及遍地泡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，并一切的蔬菜，又打坏田间的一切树木，唯独以色列人所居住歌山地没有冰雹。但第一号比埃及的第七灾呢是重要得多，因为除了是闪电、打雷、下泡、hailstorm， 还有血和火交集期间，这个可能就是约珥所描绘的图画有关。约珥书第二章三十至三十一节，怎么描绘法呢？他就是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有火有烟柱，有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。这血是什么？有人以为是火山爆发的象征，也都有人以为是地中海时人出现的血雨，因为在撒哈拉沙漠有很多的沙是红色的，就造成一个这样的现象。结果什么呢？在第一号影响之下，金木火土都包括在其内，结果三分之一的地被烧焦，三分之一的树木被烧焦，所有的草都被烧光。关于这一点，或者我们会有一些问题，最多到有两个问题我们心目中会问。第一，为什么所有的草都烧尽而不是三分之一呢？这里讲话呢，地三分之一被烧焦，树木三分之一被烧光，但所有的草都被烧光，为什么草就要含蓝被烧光呢？这个就是一个问题。第二，为什么是三分之一这个数目，不是全部呢？或者不是五分一呢？为什么是三分一呢？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或者我们唯一能够去答的就是，这个是上帝的心意。在末日的时候是上帝的心意。为什么它不是三分二，不是三分一，不是十分一呢？这个就没人知道。 至於第二個問題，點解嚇所有嘅草唔係三分一嘅草咧？仲有啊，如果我哋再睇下第九章第四節嘅時候咧，似乎有啲矛盾啦。喺第九章第四節咧，佢就話俾我哋聽嚇，叫我哋咧係不可嚇傷害地上嘅草啊。既然間都燒盡咗啦，去到第九章嘅時候，點解仲有草呢？我諗個答案咧，可以喺白居易嘅書裏邊揾到。野草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喺兩次審判期間，嗰啲草又會長起上嚟，所以又要嚇、九章第四節，天使吩咐啊，唔好傷害地上嘅草啦。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啊，喺第一個嘅號吹響嘅時候咧，世界嘅秩序就開始亂啦。回到創世之前嘅亂局，呢、這個係第二次創造新天新地創造之前所必須經過嘅亂局，以致神可以再從亂中統治過嚟 ，from chaos to orderliness。我哋再嚟睇一睇第二號啊，第八節至到第九節，第二位天使吹號，就有彷彿火燒著的大山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。呢、這個所謂火燒著大山係咩意思？首先，聖經稱好似大山，其實唔係大山，只不過係似大山啫。如果唔係大山，係咩嚟？有啲人話呢啲係似乎一啲嘅氣體。解經家有不同的看法，第一種的看法就是說，我們不可以是直解的，這個是一個比喻，這個是一個 figurative， 是比喻什麼？比喻巴比倫。所謂巴比倫也都不是昔日亡了國的巴比倫，是指所有敵對神勢力的，在那段時來說是巴比倫，去到新約的時候是指羅馬，到到末世嘅時候，可能另外一股嘅勢力係同上帝嚇、作對嘅勢力。咁點解話呢個係巴比倫咧？這個嘅嚇、就我哋要睇睇舊約嘅背景啦。耶利米書第51:25就咁講，耶和華說：你這行毀滅的山啊，就是毀滅天下的山，我與你反對，我必向你呼手。伸手將你從山崖滾下去，使你成為燒毀的山。因為所謂你啊，就好似24節講得好明顯，係指巴比倫。巴比倫可以指當日嘅巴比倫，亦都可以指到約翰時代嘅羅馬，亦都可以任何一個敵對基督嘅勢力。所以有唔少嘅解經家咧，認為啊，呢一個嘅第二號啊，所提出呢一個嘅嚇火燒仿似火燒嘅大山咧，係指到巴比倫而言嘅。啊，亦都有解經家以為個背景係嚟住兩約之間嘅啟示文學，就好似以諾書第18:13，以為係天上嚟嘅巨星從天降到海中，一種天然嘅現象。第三，亦都有解經家認為呢個係火山爆發。因為在公元後79年，在意大利發生一個很大的火山爆發，大家都明白到很出名的一個城市叫 Pompeii， 就整個城市被蓋過了。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意大利旅行，我相信多少人都會去 Pompeii 那裡來看看當日的情況。所以可能是指到巴比倫，即是敵基督的勢力，同時亦都可以是指從大星墮落嚟，或者是火山爆發嘅一啲嘅天然現象。無論點樣，呢、這個世界就成為一個亂局。結果點樣呢？海嘅三分之一變成血。呢度俾我哋諗到出埃及記第7章嘅第一災，尼羅河嘅水都變成血，所有魚都死曬。尼羅河係埃及嘅命脈嚟。在羅馬時代，地中海亦都羅馬的命脈，在今日的世界，海洋亦都是咁重要，往往成為各國爭端的地方。 結果三分之一海中嘅活物死了，船隻三分之一就破壞，佢影響整個嘅羅馬嘅經濟同埋生計，日後咧亦都係影響整個經濟同埋人嘅生命。我哋再嚟睇一睇第三個號，第十節至十一節，佢第三位天使吹號，就有燒着大聲，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。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，這聲名叫因塵，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因塵，因水變苦，就死了許多人。第二號是針對海洋，三分之一的海洋活物死了，三分之一海洋行駛的船隻被毀壞。但個水除了海水之外，還有湖水、河水、井水。第三號是針對河水、井水呢啲所謂眾水。呢度提到有燒着嘅火星，就好似火把咁從天上落落嚟。呢個星個名叫做因塵，因塵係咩意思啊？希臘文呢個字咧，希臘文呢個名字叫 Artemisia，Artemisia 係一種嘅植物嚟嘅，個味咧係非常嘅苦澀。佢唔係毒藥，但佢令到人非常唔舒服、嘔吐。所以以色列人稱呢一個嘅因塵係拜偶像嘅結果。就好似《申命記》第29:17-18話，有怕你們中間今日心裏偏離耶和華我們的神，去侍奉那些那國的神，又怕你們中間有惡根生出苦菜和陰塵嚟。所以陰塵對猶太人嚟講有兩重嘅含義嘅，第一喺肉體裏邊苦澀，令到你非常不舒服；第二就係屬靈拜偶像離棄神，被神丟棄。當呢個燒著嘅大聲落在江河中嘅時候，有三分之一受到污染。唔單止河流啊，其他嘅水源，無論係湖水啊、井水啊，其他嘅水源，亦都係有三分之一被污染。水對巴勒斯坦人嚟講非常重要啊！水受污染，冇得再飲嘅時候，就有生病。所以聖經話死了許多人。呢個就係神嘅懲罰。就好似神對尼羅河將河水變成血一樣的懲罰，又是亂局的一個。我們再來看一看這個第四號，最後第四號了，第十二節。第四位天使吹號，日頭的三分之一、月亮的三分之一、星宿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，以致日月星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白晝的三分一沒有光，黑夜也是這樣。這個就俾我哋諗到出埃及記第10:10啦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向天伸杖，使埃及地黑暗，這黑暗似乎摸得著。摩西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就烏黑了三天之久，人不能相見。誰也不能敢，誰也不敢起來離開本處，唯有以色列人家仍有亮光。我們留意約翰所用的字，他說日頭月亮星辰是被擊打。擊打這個字希臘文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字， Plagi。 Plagi 這個字是源於另外一個字叫做 Plagi。Plague 咧，英文嘅 plague 呢個字咧就由呢個嚟。呢個 plague 呢個字可以做瘟疫，亦都可以譯做十災災害。埃及嘅十災就係用呢個字。原來啊，這個字啊係講到上帝去打擊日月星辰，所有放光啲光體被打擊，帶嚟咩結果啊？黑暗咯，冇光啦。這個就係創世之前嘅情景一模一樣啦。創世記第一章第一節就話：起初神創造天地，地是空虛混動，淵面黑暗。末日嘅世界就係咁樣，只不過佢而家係局部啫，係三分之一係冇光，一啲都光都冇。但到咗新天新地嘅時候，呢一幅係乜嘢圖畫？啟示錄第21:23就話：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。因為神的榮耀光照，又有羔羊為城的燈，列國要在城的光裏行走，在那裏再沒有黑夜。在新天新地，我們不再有日月星辰的光， 因为有神和羔羊的荣光，不再有黑夜。我们看完这几节圣经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？我们讲到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，在神第一次创造里面，神吩咐人要管理这个大地，就好像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说，你要耕地管理控制这个大自然。但当人犯了罪之后，天就起了凉风，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，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及至人被逐出神的乐园，第四章十二节说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充满了危险挑战，就好像老人与海的挣扎，在大海里面和那条大鱼挣扎，和鲨鱼挣扎，和饥饿疲倦挣扎。今天我们何尝不是广东话的捱世界就这个意思，但始终都是被这个大自然所吞噬，尘归尘，土归尘，土归土。难道这个就是人的命运？对世人来讲似乎悲哀，就好像苏东坡所说，人有悲欢离合，但最终仍然是归于尘土。但是福音是什么？耶稣为我们死了，有复活了，而且再来建立新天新地。我们信住了主的人，也都是从朽坏变为不朽坏。这个号吹响就是要讲明这个真理和这个盼望。保罗他怎样讲法？他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睡觉即是死亡，乃是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头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，也都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真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善眷。在哪里有长久的生命？耶稣基督就告诉你，在祂里面才有永生。请我同心，我同你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多谢你，是因为你的爱的缘故，以致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盼望。天地都要改变，都要过去，唯独是你所赐的生命是永远长存。我们为此献上感谢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